稣将大使命颁布给我们，要我们使人做主的门徒。今日我们不必踌躇，这里有主的中仆，教导你我规划服事、牧养、训练、拆船与职堂的蓝图。让我们透过这两课中，经历从天上来的赐福。欢迎收听晨曦讲座。
芳华向主的仆人问安，欢迎收听晨曦讲座。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壮，正如你的灵魂兴盛一样。今天的神学补给站，我们要听高明谦牧师和我们分享敬虔与自由这个主题。上回他提到，在旧约历代志中有四个关键动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面、离弃恶行。这四个关键动词定义了什么是敬虔的生命。今天高牧师继续透过历代志下第十到第十二章中，罗伯安王他如何影响了犹大国的兴衰，罗伯安有哪些的成就，什么因素使他离弃了神，历代志中提到的自卑指的又是什么。以下请您预备好您的圣经，我们一块来学习。
高明谦牧师引用历代志中的五位君王生平，说明他们寻求神的态度如何影响国运，让我们引以为鉴，学习敬虔与自由。
罗伯安打算做法老2.0，他要压迫他们的子民，这个原因成为非常重要的原因。在历代志的版本来讲呢，导致南北角分裂的主要的原因。好，已经分裂了，我们看看罗伯安他现在怎么样。我们看看第十一章，就是罗伯安完全采纳这个少年人的意见，不求问神，因为这是神的旨意，要把北角分裂出去，因为他不求神，这个课题。我们看看第十一章的经文。十一章的经文到第五节，我们知道是来自独家报道，对不对？独家报道，其实这个独家报道是历代志作者非常重要去加上去的。这个独家报道主要就是要描述这个罗伯安有三个成就在他的身上。第一个成就，第一个的强盛，就是建筑或者是军事的成就。我们看看经文，就是第五节，我们知道罗伯安住在耶路撒冷，他在犹大地受住城池，然后第六节到第十节全都是城市的名称，对不对？全都是名称。如果我们把这么多的城市的名称放在一个地图来看的话，我们就看见一个地图我们的眼睛的眼力很不好，我也不好，我们看不见那些很少的字。但是我们看见这个地图里面呢，就有一个县，对不对？有一个县连在一起，那个城市的名称，那个城市的名称正好就是经文里面众多城市的名称。如果我们把它连在一起的时候，然后耶路撒冷，你看看找不找到耶路撒冷在那里，看不看到，在中间，对不对？在中间。然后你看看那个城市的名称用线画出来的话，它的营帐就好像一个英文字的 U， 对不对？像不像？如果这样的话，罗伯安有一个非常大的成就，那个成就就是他建立了很多坚固城， 那个坚固城他们排列的方向就好像一个 U， 一个 U， 如果是一个 U 的话，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他打算防避哪个方向来的攻击啊？主要是南边，对不对？如果是南边的攻击的话，主要就是埃及的攻击。埃及是在南边，是在西南边。我们就觉得很奇怪，就是耶罗波安跟罗波安已经分裂成为南北两个国家，为什么他把那个建筑城不是防备北国来的攻击，而是防备南边的攻击？我们也是不知道。还有他的城就在每一个建筑城里面呢，放了很多东西。第一，他分了安置了郡长，安置了军队，还有安置了就是非常多的粮食、油、酒、盾牌、跟仓，有军队，有什么粮食。所以这一个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就，非常大的成就。是在以色列开国以来都没有他那么多的强盛在建筑城这一块，我们可以看到，这是第一个成就，就是建筑跟军事的成就。然后第二呢，我们看看第二啊，第二我们一起来看呢，就是第十三节啊，十一章的第十三节到第十七节，十三节到第十七节有另外一个成就，就是宗教的成就。经文说，就是以色列全地的祭司跟利未人都从四方来归罗伯安，为什么呢？就是因为十五节，十五节就是耶罗伯安，我们知道耶罗伯安的罪就是在但跟伯得利建立了两个秀坛，在两个秀坛里面，我们发现里面有两个禁牛犊啊，禁牛犊在里面。然后在历代志他的观点来讲呢，十五节他就觉得那个禁牛犊是一个鬼魔，他不看到鬼魔。还有十五节就是为自己所造的牛犊设立了祭司，然后突然之间那些利未人跟祭司怎么办，他就下岗了，他就失业了，没有工作做了，那怎么办？唯独有一个地方有工作做，就是耶路撒冷。所以他们举家的去南行，跑去这个耶路撒冷去找工作，去帮助这个罗伯安。所以在十六节如果以色列各自派当中反立定信义寻求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的话，都跟从这个利未人来到这个耶路撒冷来祭祀他们列祖的神了。我们看见这里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动词，是我们一开始看过的，那个动词叫做寻求，大家还记得吗？寻求，自卑、寻求、祷告、转理他们的恶行，这四个动词是历代志专属的用词。那个专属的用词就放在他的独家报道里面，我们看到寻求上帝不是一个气氛，不是一个感受，寻求上帝是一个行动，是一个追求，不跟那些恶人同流合污的一个行动。甚至说是十四节，放下他们的产业，放下他们的财产，来到犹大的耶路撒冷的行动。这一个行动呢，有一个效果，那个效果就是十七节，那个效果就是帮助这个罗伯安强盛善良。所以我们看见罗伯安有第二个成就第二个成就就是宗教的成就，但是这个成就不是他自己拿来的，而是别人帮助他的， 就是很多利未人跟祭司来到帮助罗伯安。然后第三个成就，第三个成就就是家族的成就。好，你看看这个图，很明显就是 AI 做出来的。好，这个图我们看看第十八节，第十八节把他的焦点放在他的妻子跟他的儿子。我们看看罗伯安娶多少个妻子，二十一节娶十八个，还有六十个妾，像不像他的父亲呢？其实他的父亲太夸张了，但是他的儿子也是很夸张，对不对？他有一个很大的家族，他生了二十八个儿子，还有60个的女儿，所以有一些学者就觉得他在这里获取了第三大的成就。那个成就，古代的皇帝最重要的就是有没有孩子，对不对？有没有孩子？他有很多孩子，他把那些孩子放在他的建固城里面，就是二十三节。我们看看二十三节，他把他的宗子分散在犹大跟便雅明传递的建古城里面，就赐给他们很多粮食，为他们寻求更多的妻子。所以总结来讲呢，历代志的独家报道跟我们说，他主要有三大成就。第一大，建筑的成就，军事的成就。第二，宗教的成就。第三，就是家庭。其实经文要问我们一个问题，那个问题就是什么叫做金钱？如果你没有金钱的话，有什么的因素会影响你放弃上帝？在历代志，往往那个因素就是你的成就，就是你的权利，就是你的地位名声慢慢的诱惑你的心，成为你离弃上帝的一个原因。第十二章的第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二三。罗伯安的国建立，他强盛的时候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以色列人也都垂从他。我们看到这里，我们觉得很可惜。其实他的强盛是神给他的，不是他自己的能力跟智慧会能够获取的强盛。但是他强盛，他自己不知道是来自上帝，他觉得来自谁啊？来自自己。如果你觉得你的强盛、你的地位、你的金钱、你的名气、你的权利、你的财富，全都是我自己、我自己、我自己，你就非常的容易就是离弃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就离弃耶和华的律法。我们刚刚说寻求的相反词就是离弃，离弃律法。然后以色列人都垂从他，然后上帝立即有反应。那个反应呢，就是在十二章的第二节，他就差派一个君王，差派什么王啊？埃及王。我们要问为什么要差派埃及王，就是因为他最人而为傲的东西就是那些强壮的肉形的城墙，对不对？上帝非常讽刺的就差派那个埃及皇攻打他最强大的地方。我们看看，就是那个埃及王很厉害。第三节，1200辆战车、马兵60000，还有多不信属的人去跟随他。然后第四节，攻处了就是犹大的建固城。建固城叫我们想起来刚刚这个地图，这个地图入行的坚固城。然后第五节，突然之间那个埃及王 就聚集在耶路撒冷了。耶路撒冷在哪里？耶路撒冷在中间，好像给我们一个感觉，就是罗伯安最强的地方，当他离弃上帝的时候，就不堪一击，非常脆弱。你最骄傲的东西，讽刺的上帝，就要在你认为最强的地方，就把你夸到了。然后我们看看在这里攻取这个坚固城，然后他的考验就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他的强盛是来自谁，我们要服侍谁。然后第五节有一个先知告诉这个罗伯安为什么他现在怎么样，他就说耶和华如此说，你们离弃了我，所以我使你们落在四蛇的手里。所以解释了这用这个离弃这个字，跟这个寻求刚刚是相反的一个词，来解释为什么他现在会怎样的后果在里面。然后我们看看第六节，最重要的，如果有一个先知找你，通常在历代志，先知不会乱找人的。如果先知找你，肯定你有一点，肯定有问题。最近有没有先知找你？如果他找你，就说明你得罪上帝。然后先知主要的目的要你悔改，但是罗伯安听这个先知的说话的时候，他有没有悔改？其实他有啊。我们看见很难得，就是第六节 就用一个字，就是自备那个字，大家可以看到吗？有这个自备，就是历代志作者故意的放在这里，要读者讲清楚，自卑祷告寻求神的念转理你们的恶行是非常重要。然后罗伯安没有为他的罪找一些借口，只说的就是耶和华是公义的。然后第一节我们看见自卑那个字常常的出现，对不对？耶和华见他们自卑，然后就吩咐那个先知，就说你们既自卑，我就不灭族他们，让他们得着这个拯救。所以这个埃及皇就惩罚这个罗伯安皇，然后那个皇为什么他们没有灭亡，就是因为他们能够自卑，能够自卑。我们一起来看第十二节，十二节非常重要，在历代志的神学的框架来讲非常重要，就是他说还自备的时候，耶和华的怒气就转烧了，就非常清晰地告诉我们，自备能够扫除神的愤怒，非常清晰。这个是第一个用词，这个这一章的经文要讲给大家听的。什么叫做金钱？金钱是一个概念，但是这个概念有不同的具体的行动。第一个具体的行动就是谦卑自己。什么叫做谦卑自己？我用八个字来形容什么样叫做谦卑自己。八个字就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很多人就是以人为神，明明自己是一个人，但是他当自己是什么？是神。或者是他假装自己是一个谦卑的人，但是他的心里根本就相信我是这个公司、这个教会、这个神学院最重要的一个，但是他不跟你讲，他的表现很谦卑，但是他的内心很骄傲。然后他就好像神一样的存在，就是以神为人。然后 就是以人为神，但是杜撰的就是以神为人。明明他是上帝，但是你把他当作一个人。但是自卑的人，谦卑自己的人，要记住，就是我尊崇这个神为我生命的神，而在他面前我只不过是一个人。他看自己是一个人的话，他把自己放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他耶和华的怒气就转烧了，然后就最后我们看见罗伯安他一生的评价就记载在历代之下的十二章的第十三节开始。罗伯安皇自强在耶路撒冷作皇，他登基的时候是41岁，在耶路撒冷就是神立他为名的城池。14节就是他一生的评价，他一生的评价就是罗伯安怎么样啊？行恶。你要不要这一句成为你的评价？肯定不要。但是罗伯安行恶为什么？有一个原因，那个原因就是不立定心意去寻求耶和华。寻求耶和华的相反就是离弃耶和华的律法，寻求耶和华就是按照上帝的命令，按照上帝的律法行事，就是寻求的意思。然后他主要做的东西教导我们，就算一个非常常常行恶的一个君王，如果他在患难的时候愿意自卑来到神的面前，神的怒气愤怒会转消离开他。就告诉我们，有很多事会不会我们的生命有一些的成就，有一些的地位金钱影响力名气，慢慢的捆绑了我们，而致我们不能够自由的去寻求耶和华。会不会这方面的东西明明是上帝赐给你的，其实不是一个问题，但是我们的生命有没有更多的陈述去凌驾这个地位金钱名誉地位等等的东西，而致我们不自离弃耶和华。通常在历代志，为什么一个皇帝由好转差呢？就是因为他非常大的成就，不是非常大的失败，而是非常大的成就，成为他的捆绑，而致他不能够自由。金钱的人可以活得自由，自由于权柄，自由于成就，自由于人家看你的看法，自由于金钱的迷惑，还有外邦女子的引诱。在这里我们谦卑的来到神面前，透过罗伯安的生命，我们一起保守自己的心，可以在众多的诱惑里面快快的在神面前自卑祷告，寻求神的念。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给我们看见罗伯安的生命，他强盛的时候就忘记了原来所有的好处跟成就是来自你。求主帮助我们一生的不离弃，一生的遵行你的旨意，从今天到我们安葬在坟墓里面的哪一天开，我们决定要寻求你的念。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晨曦讲座，我是芳华。接下来让我们一块来听小羊诗歌，歌名是主啊我们自卑。 高牧师说，自卑就是以神为神，以人为人，承认自己的有限，谦卑顺服神的旨意。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我是芳华，愿神赐福保护您，我们下回相约在主里。